第210集。
一片黑暗之中，虚竹和那少女互相搂抱，清怜蜜爱，竟无厌足。两个人缠在一起，又过了大半个时辰。那少女说：“
好哥哥，你是谁？”
这六个字娇柔婉转，但是在虚竹听来，犹似半空中打了个霹雳，颤声道：“
我大大的错了。”
那少女说：“
你为什么大大的错了？”
虚竹结结巴巴的无法回答，只道：“
我是。”
突然之间，肋下一麻，被人点中了穴道。跟着一块毛毡盖上来，那赤裸的少女离开了他的怀抱。虚竹叫道：“
你别走，别走！”
黑暗中有个人呵呵呵的冷笑了三声，正是童老的声音。虚竹一惊之下险些晕倒，瘫软在地，脑海中只是一片空白。耳听得童老抱了那少女，走出了冰库。过不多时，童老便即回来，笑道：“
小和尚，我让你享尽了人间艳福，你如何谢我呀？”
虚竹说：“我
心中兀自混混沌沌，说不出话来。”童老解开他的穴道，笑道：“
佛门弟子，要不要守淫戒呀？啊，这是你自己犯戒呢，还是被姥姥逼迫的呀？哼，你这口是心非、风流好色的小和尚，你倒是说说，是姥姥赢了，还是你赢了？”哈哈哈哈哈哈！
越笑越想，得意之极。虚竹心下恍然大悟，知道童老为了恼他宁死不肯食荤，却去掳了一个少女来诱得他破了淫戒，不由得又是悔恨又是羞耻，突然之间纵起身来，脑袋急往尖冰上撞去，砰的一声大响，掉在地上。童老大吃一惊啊，他没料到这小和尚性子如此刚烈，才从温柔乡中回来便图自尽，忙伸手将他拉起，一摸之下幸好尚有鼻息，但头顶已被撞破一洞，汩汩流血，连忙替他裹好了伤，喂以一枚九转雄蛇丸，骂道：“
你发疯了，若不是你体内已有北冥真气，这一撞已然送了你的小命儿了。”
虚竹垂泪道：“小僧，罪孽深重，害人害己，再也不能做人了。”
童老说：“要是每个和尚犯了戒，便图自尽，这天底下还有几个活着的和尚啊？”
虚竹一怔，想起来了，自戕性命乃佛门大戒，自己激愤之下竟然又犯了一戒。他倚在冰块之上，魂没了主意，心中自怨自责，却又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少女来，适才种种温柔旖旎之事绵绵不绝地涌上心头，突然问道：“
那位姑娘，她是谁呀？”
童老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
这位姑娘啊，今年17岁，端丽秀雅，无双无对。”
适才黑暗之中，虚竹看不到那少女的半分容貌，但肌肤相接，柔音入耳，想起来也必是个十分姿色的美女。听童老说她
端丽秀雅，无双无对，不由得长长的叹了口气。童老微笑着问道：“你想不想他呀？”虚竹不敢说谎，却又不便直承其事，只得又叹了一口气。
此后的几个时辰，他完全是在迷迷糊糊之中过去的。
童老再拿鸡鸭鱼肉之类的荤食放在他面前，虚竹起了自暴自弃之心，寻思：我已经成了佛门罪人了，既然拜入了别派门下，又犯了煞戒淫戒，还成什么佛门子弟呀？拿起鸡肉来便吃，只是食而不知其味，怔怔的又流下泪来。童老笑道：率性而行，是为真人，这才是好小子呢。
再过两个时辰，童老竟又去将那裸体少女用毛毡裹了来，送入虚竹的怀中，自行走上第二层冰窖，让他们两个人留在第三层冰窖之中。那少女悠悠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
我又做着怪梦了，真叫我又是害怕又是。
虚竹道：又是怎样啊？那少女抱着虚竹的头颈柔声说：
又是欢喜。
说着将右颊贴在虚竹的左颊之上，虚竹只觉得他脸上热烘烘的，不觉动情，伸手抱了他纤腰。那少女道：
好哥哥，我到底是不是在做梦啊？要说是梦，为什么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你抱着我？我摸得到你的脸，摸得到你的胸膛，摸得到你的手臂。
他一面说，一面轻轻地抚摸虚竹的面颊、胸膛，又说：
要不是做梦的话，我怎么好端端地睡在床上，突然间会身上没了衣裳，到了这又冷又黑的地方，这里寒冷黑暗，却又有一个你，有一个你在等着我，怜我，惜我。
虚竹心想，原来你是被童老掳来，也迷迷糊糊的，神志不清啊。只听那少女又柔声道：
平日里我一听到陌生男人的声音也要害羞，怎么一到了这地方，我便心神荡漾，不由自主。哎，说是梦又不像梦，说不像梦又像是梦。昨晚做了这么个奇梦，今天晚上又做，难道我真的和你是前世姻缘吗？好哥哥，你到底是谁呀？
虚竹失魂落魄地说：
我是。
他想说我是和尚，可这句话总是说不出口。那少女突然伸出手来按住了虚竹的嘴，低声地说：
你别跟我说，我心里害怕。
虚竹抱着她身子的双臂紧了一紧，问道：
你怕什么？那少女道：我怕你一出口，我这场梦便醒了。你是我的梦中情郎，我叫你梦郎，梦郎，梦郎，你说这名字好不好？
他本来按在虚竹嘴上的手掌移了开去，抚摸虚竹的眼睛鼻子，似乎是爱怜，又似乎是以手待目，要知道他的相貌。那只温柔的手掌摸上了虚竹的眉毛，摸到了虚竹的额头，又摸到了他的头顶。
虚竹大吃一惊：糟糕，他要摸到我的 光头了。
岂知那少女所摸到的却是一片短发。原来啊，这虚竹在冰库里头已经有两个多月了，光头上早已生了三寸来长的头发。那少女柔声道：
孟郎，你的心为什么跳得这样厉害？为什么不说话？
虚竹说：我跟你一样，也是又快活又害怕。我玷污了你冰清玉洁的身子，死一万次也报答不了你。
那少女说：千万别这么说，咱们是在做梦，不用害怕。你叫我做什么？
虚竹说：你是我的梦中仙姑，我叫你梦姑好吗？
那少女拍手叫道：
好啊，你是我的梦郎，我是你的梦姑，这样的甜梦咱们俩要做一辈子，真盼着永远也不会醒。
说到情浓之处，两个人又沉浸于美梦之中，真不知是真是幻，是天上是人间。又过了几个时辰，童老才用毛毡来将那少女裹起带了出去。次日，童老又将那少女带来和虚竹相聚，两个人第三次相逢，迷惘之意渐去，羞愧之心一减，恩爱无极，尽情欢乐。只是虚竹始终不敢吐露二人何以相聚的真相，那少女也只当是身在幻境，一字不提入梦之前的情景。这三天的恩爱缠绵，令虚竹觉得这黑暗的寒冰地窖便是极乐世界，又何必皈依我佛，别求解脱呀。第四日上，虚竹吃了童老搬来的熊掌、鹿肉等等美味之后，料想他又要去带那少女来和自己温存聚会，不料左等右等，童老始终默坐不动。虚竹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是坐立不定，几次三番的想出口询问，却又不敢。如此挨了两个多时辰，童老对他的局促焦灼，种种举止一一听在耳里，却毫不理睬。虚竹再也忍耐不住，问道：
前辈，那姑娘是皇宫中的宫女吗？
童老哼了一声，并不搭理。虚竹心想：
你不肯答，那我只好不问了。
但想到那少女的温柔情意，当真是心猿意马，无可见乐。强忍了一会儿，只得央求道：
求求你做做好事，跟我说了吧。
童老说：今日啊，你别跟我说话啊，明日再问。虚竹虽然心急如焚，却也不敢再提。好容易挨到次日，吃过饭之后，虚竹说：
前辈，
童老说：你想知道那姑娘是谁，有何难处？便是你想日日夜夜都和她相聚，再不分离，那也是容易的事情。虚竹只喜得心痒难搔，不知说什么好。童老又说：
你到底想不想啊？
虚竹一时却不敢答应，嗫嚅道：
晚辈不知如何报答才是。
童老说：我也不要你报答什么，只是我的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，再过几天便将练成，这几日是紧要关头，
半分松懈不得，连食物也不能出外去取。所有的活牲口和熟食我都已经取了来，你要想会那美丽姑娘，须得等我大功告成之后。
虚竹虽然失望，但是知道童老所云却是实情，好在为日无多，这几天之中只好苦熬相思了。当下应道：“
是，一凭前辈吩咐。”
童老又说：“
我神功一成，立时便要去找李秋水那贱人算账。本来那贱人万万不是我的敌手，可是我不幸给这贱人断了一条腿，真气大受损伤，大仇是否能报也就没什么把握了。万一我死在他手里，没法带那姑娘给你，那也是天意，无可如何。除非
虚竹心中砰砰乱跳，问道：“
除非怎样啊？”
童老说：“
除非呀，你能助我一臂之力。”虚竹说：“晚辈武功低微，又能帮得了什么呢？”
童老说：“我和那贱人决斗，胜负相差只是一线，他要胜我固然甚难，我要杀他却也并不容易。
从今日起，我再教你一套天山六阳掌的功夫，待我跟那贱人斗到紧急当口，你使出这路掌法来，只需在那贱人身上一按，他立刻真气宣泄，非输不可。”
虚竹心下好生为难呐，寻思：“
我虽然犯了戒，做不成佛门弟子了，但是要我帮着他杀人这种恶事，大为良心，那是绝技干不得的。”便说：“前辈要我相助一臂之力，本属应当，但你若因此而杀了他，晚辈却是罪孽深重，从此沉沦，万劫不得超生了。”
童老怒道：“
哼，死和尚，你和尚做不成了，却还是存着和尚心肠，那像什么东西呀？像李秋水这等坏人，杀了他有什么罪孽呀？”
虚竹说：“纵是大奸大恶之人，也应当教诲感化，不可妄加杀害的。”
童老更加怒气勃发，厉声道：“你不听我话，休想再见那姑娘一面。
你想想清楚吧。”
虚竹黯然无语，心中只是念佛。
童老听他半晌没再说话，喜道：“
你为了那个小美人儿，只好答应了，是不是啊？”
虚竹说：“要晚辈为了一己欢愉，却去损伤人命，此事绝难从命。就算此生此世再也难得见那位姑娘，这也是前生注定的因果，溯缘既尽，无可强求。强求尚不可，何况为非作恶以求啊，那是更加不可的了。”
说了这番话之后，便念起经来：“素因所构，缘尽还无，得失随缘，心无增减。”
话虽如此说，要想到从此不能再和那少女相聚，心下自是黯然。
童老说：“我再问你一次，你练不练天山六阳掌？”
虚竹说：“
实是难以从命，前辈原谅啊。
童老怒道，
那你给我滚出去吧，
滚得越远越好。虚竹站起身来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说道，
前辈保重。
想起自己和这童老一场相聚，虽然给他引得自己破了戒，做不成和尚，但也因此而得遇孟姑，内心深处总觉得童老对自己的恩惠多而损害少，临别时不禁又有些难过，说道，
前辈多多保重，晚辈不能再服侍你了。
转过身来走上了石阶，他怕童老再点他穴道阻止他离去，一踏上石阶立即飞身而上，胸口提了北冥真气，顷刻间便奔到了第二层冰窖，跟着又奔上了第一层，伸手便去推门。他右手刚刚碰到门环，突觉双腿与后心一痛，叫了声哎呦，知道又中了童老的暗算，身子一晃之间，双肩之后两下针刺般的疼痛，登时翻身摔倒。只听得童老阴森森地说，
你已经中了我所发的暗器，知道不知道啊？
虚竹但觉伤口处阵阵麻痒，又是针刺般的疼痛，直如万蚁咬孽，说道，
自然知道。
童老冷笑道，
呵呵呵，你可知道这是什么暗器呀？这是生死符。
虚竹耳朵中嗡的一声，当时想起了乌老大等一干人一提到这生死符，便吓得魂不附体的情状。他知道啊，这生死符是一张能够置人于死命的文件之类，哪里想得到竟是一种暗器。乌老大这群人个个凶悍狠毒，却给生死符治得服服帖帖，这暗器的厉害可想而知。只听得童老又说，
生死符入体之后永无解药，乌老大这批畜生反叛缥缈峰，便是不甘永受生死符所制，想要到灵鹫宫去道德破解生死符的法门。这群狗贼痴心妄想，发他们的狗屁春秋大梦，你姥姥生死符的破解之法岂能偷盗而得吗？
虚竹只觉得伤处越痒越厉害，而且那奇痒渐渐深入，不到一顿饭的时分，连五脏六腑也发起痒来，真想一头便在那墙上撞死了，胜似受过这煎熬之苦，忍不住大声呻吟起来。